今天开始，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四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这是这整卷书最先开始的四节圣经。事实上，它原本是一句话，作者用短短的一句话，把他在整卷书当中所要传讲的信息，一方面是标出他主要要说的内容，就是基督论；第二方面，把这整卷书下面要发展的议题，借着这四节的圣经，给了一个前提。这卷书的读者，他们并不是对于耶稣基督其人，对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那么样的一无所知。对于旧约的圣经，以及对于旧约圣经当中所论到基督论的这些论述跟推论，他们也不是全然无知。因此，作者把他在这一卷书当中所有下面的论述，他一开始有一个提纲挈领的一个引言。事实上，这整四节的圣经充分地表达这卷书作者的风格。他不但有良好的希腊文表达，并且在其中他的遣词用句都充分展现是新约所有书卷当中较少受到散族文化影响的书卷。作者在这四节的圣经当中使用多重押韵的字词来表达作者他想要使他的论述成为一个易于记忆的字句。换句话来讲，有点像是我们在中文当中的诗词一样，押韵的字。事实上，就是在我们中文的圣经当中，有一些经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为什么这些在圣经当中的经文那么容易记呢？是因为第一，他每一句每一句都用了相同的字数，相同的音韵的起伏。作者在这个地方显然他也沿用了他非常熟练希腊文献的修辞学的技巧，好让这四节的圣经成为一个比较容易记忆的表达方式。我们看见在新约所有其他的书卷当中，那个作者希腊文表达是好的，往往他们也用类似的表达方式。只不过在这一卷书当中，作者他是频繁的使用子句堆叠的方式，包括分词的子句啊，关系代名词的子句啊，不定关系代名词子句啊，交替的反复的成为一个，我们说按照语义表达的架构来讲，是一个可以深达四层的语言结构。作者要用这样子的方式，长句子表达方式，好让他的论述可以更周全。我们在这一卷书还有好几处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他熟练的用这种方式让他的论述完整。这卷书的一开始，作者他非常熟练的使用这些精炼的言辞，借着多重对比的用词，将读者的目光迅速地聚集在到底我们救恩的中心核心在什么地方，然后好叫这个救恩的核心可以放在聆听者身上，好叫聆听者注意到这所成就的救恩到底是借着哪一位执行者叫这个救恩成就的。神的儿子一开始无疑在作者的四节的论述当中就站在聚光灯的焦点上，所凸显的内容不但是凸显了神儿子的身位跟他所成就的事工， 当然也包括那个被差遣的身份。尽管在这四节圣经当中有一些用字好比说光辉啊、真相啊，这些在圣经当中只有出现一次的用词，似乎鼓励我们猜作者是不是在他之前在教会当中流传那些信仰的片段所摘录下来的内容，成为他所使用的一个文学表达的素材。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作者没有很清楚地论述他自己是谁，什么样的动机在撰写这一卷书。不过这一卷书最末了的确透露出这一卷书它要不然实在是一封信函，它要不然它极可能就是一封类似于今天的讲章。因此在这卷书的最末了，它有问候，三章十九节，它有报告近况，提到提摩太，它有为信徒祝祷，十三章二十四节，然后到最后他结束祷告。显然作者要在这一卷书当中的最末了让他的读者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在这里不只是讲到一个关于基督论的论述，他多少还期盼这一封书信是可以放在好比说家庭的聚会当中可以被公开诵读的。在书卷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经文记得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经文光读到这里，你就看到作者显然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当然这个动作起始是谁呢？起始经文记得说是神，神先前借着众先知说话，如今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分成几个层面，然而都是神是这个传递讯息是晓谕的发动者。然后我们看这第四节的最后，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作者在这一段的圣经一头一尾用一个对比把他这一段的经文所要强调的重点呢把它说出来。前面先给我们看到的是神儿子跟众先知的对比，后面是神儿子跟天使的对比。我们先看神儿子跟众先知的对比。经文既然一开始讲的说这里的两个晓谕，先前是借着众先知，然后是借着他的儿子，显然这个对比很清楚，要将众先知跟儿子两个做对比。对比什么呢？先看到那个对比的方式，神先前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神的启示在过去借着众先知启示的时候，他是用了许多的次数，并且是用各样不同的方法启示。那个神的启示是一个完整信息的不同面向，因此众先知启示的时候基本上来讲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这些先知在启示的时候从不同的面向，每一次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步骤，都是一个面向，并且是不连续的。因此尽管在旧约当中这众先知多次的多面向的启示，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当然没有一个最终的形，最终的理解的像。另外一个面向是透过他儿子晓谕我们，先前说多次多方，先前透过许多人不连续多次的，每一次只有给一个面向，神借着他的儿子启示我们。然后经文非常的有趣，在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末世原来这个末世这个字是就在这个世代的末了， 换句话来讲，神借着他儿子的启示，开启了一个新的世代。因此，若是我们把这个概念理解了，把那个意思也翻进去的话，神先前借着众先知不同面向多次多方的给我们关乎他终末作为的启示，直到当他的儿子来到，他借着他儿子启示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一次而永远，就一次而完全了先前那个众先知所不能够启示的内容。因此这一卷书在前面四节一开始，他把神的儿子跟众先知做对比，显示神的儿子跟众先知之间的那个差异。神的儿子不像那些先前的先知启示了好多次，每次都不同的面相，而且所构成的那个像都不完整不连续。神的儿子一次而永远完成了整个启示的面相。第四节，也就是在这个小段落的最后面一部分，神的儿子跟天使做对比，作者花了蛮长的篇幅，事实上好多次的次数提到天使，不过从此以后就不再提到天使了。作者为什么非要提到天使呢？有的人会想说，也许在初代教会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少部分的人受到周边异教的影响，也可能也有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影响等等，因此呢他们受到诱惑，他们会想要敬拜天使，他也许是一个可能。不过如果我们参就这一卷书临近的上下文，跟特别是整卷书作者特别要强调的论述，论到人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新约已经完全取代了旧约所能够提供的任何可能性。作者在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要将神的儿子跟天使做对比，为什么呢？在两约之间，犹太文献，当耶和华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在当场天使是扮演一个中保的角色。事实上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不管是加拉太书或者一些平行的经文，也透露出新约的作者仿佛也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卷书当中一开始的时候，神的儿子要跟天使做对比。事实上那个对比并不是神的儿子永存的神跟那位暂时的受造物天使要做对比，事实上是要埋下一个伏笔。若是神的儿子尚且比天使更尊荣，拥有一个更尊贵的名，那神的儿子所成就的新约跟作为中保的天使摩西所接受的旧约比起来的话，那新约岂不是比旧约更加尊荣吗？不过经文在这里事实上是还没有讲这个内容，只不过留下一个伏笔，神的儿子他不但是比众先知在启示上来讲是更完整，事实上他是终结者，先前所有的启示都是片段的，只有神的儿子一次而永远的给了完整启示全部的面向，而且是一次到永远，这个启示不可能还更进一步。你看得出来作者是有意的在这个四节的圣经当中一头一尾借着对比的方式说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远胜过先前众先知所有的职分，神的儿子胜过天使，即便是他先前为中保，神的儿子的职分远远是比天使更加尊荣。这段圣经一头一尾先把神儿子的尊荣借着对比凸显出来。在第二节的经文上半节说，就神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下面就有子句来解释在这里所说神的儿子，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经文在这里非常的有趣，他先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在这里这个早 多了一个早字，让我们容易这样子错解他的意思。因为上文既然说就在这末世小于他儿子，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特别是下文还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因此我们会以为那个立他为承受万有是神在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立为承受万有的。事实上经文稍微往下面看一点，他什么时候被立为承受万有的呢？事实上在第三节的下半节说，他洁净的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还有后面的经文也都会支持这样的看法，神到底什么时候立他的儿子为承受万有的呢？用其他新约的书卷平行的话来说，是当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得荣的时候。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什么时候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呢？是他为父所接纳，如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因此在第二节这边说父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关乎这个荣耀神的儿子一个神赋予他的尊荣。神儿子的尊荣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作者在第二节下面第三节的中央说，他参与在父神创造创世的事工当中，他成就了父神旨意所成就那个洗净人的罪的事工。神的儿子有这样子的尊荣，成就神托付于他的使命，是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这个独特的身份在第三节的中间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正是因为圣子不同于圣父，可是圣子也是神，因此他所拥有的尊荣不但远远的超过众先知，并且所成就的作为救恩也胜过先前作为摩西律法中保的天使。他为父神所差，他所成就的事工是父所喜悦。如今经文在第三节的最末了，在十三节又再重复了一次，这位荣耀神的儿子不但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当他为父神所悦纳，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拥有一个比众先知更大的尊荣，比天使更荣美的名，是因为他本是神，他拥有父神的像。因此我们今天在解释一到四节核心是要说，神的儿子是神最高的启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用这四节的圣经作为这一卷书的一个重要的引言，换句话来讲，是这四节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内容，要帮助我们看下面作者继续不断往下说的新内容。我们下一次再见。